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6号星期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有迹象显示中国可能最早在星期三宣布10项放宽疫情防控的新措施。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这个将会代表着北京在上个月发布20条解封措施之后，在解封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中共实施严厉清零抗疫政策三年有余，频繁的封城和边境的关闭重创经济活动，激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上个月在全国很多地方爆发的民众抵抗活动，令到习近平当局看到他所推行的所谓清零抗疫总方针并不似官媒宣传那样受到人民支持。路透社的两名消息人士星期一说，北京当局可能最早会在明年1月下调对奥密克戎毒株的管理级别，从现在的最高甲类降低到普通病毒的乙类甚至是丙类。管理级别的调整将会为全面放宽提供理论支持。路透社说，中国国家卫健委并没有对路透社提出的有关询问作出答复。有着抗疫沙皇称号的中国副总理孙春兰上个礼拜曾经表示，奥密克戎毒株的致病性减弱，中国抗疫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孙春兰是中国第一个公开承认奥密克戎毒株引起疾病的能力下降的中共高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星期一向前领导人江泽民鞠躬告别。江泽民上个礼拜去世，享年96岁。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他的前任胡锦涛以及其他人在北京一间军方医院向江泽民的遗体鞠躬。江泽民的遗体随后被送往八宝山公墓火化，很多中国高层领导人都被安葬在当地。白宫在星期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最新一波袭击，说这些袭击显示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残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谴责了针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残暴空袭。在一份美国国防部的声明当中，奥斯丁还表达了美国毫不动摇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战争的能力及承诺。奥斯丁再次强调，防空是美国安全援助努力的重中之重，这个体现出在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支援更多用于美国提供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NASAMS 的弹药以及对抗无人机系统的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晚的视频演说当中说，有四个人在俄罗斯星期一的大规模袭击当中遇难。他说，只有瓦解俄罗斯恐怖主义能力，收复我们所有的土地，并且将凶手绳之于法，才能够确保和平。在星期一早上，乌克兰官员报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国各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空袭警报响起，呼吁平民立即寻求庇护。新一轮对房屋、建筑物和电力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导弹袭击，凸显出俄罗斯要乌克兰在隆冬季节失去能源、暖气和供水的战略。乌克兰国家电网营运商国家电力公司证实，俄罗斯袭击了能源基础设施，导致乌克兰紧急停电。不过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说，乌克兰全国电力系统仍然运作完好。乌克兰媒体报道说，基辅以南的几个地区发生爆炸，包括切尔卡什、克里维里克和敖德萨的黑海港口。自来水公司说，敖德萨市的泵水站停电，导致该水供水中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季莫申科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 Telegram 上说，敌人再次用导弹攻击乌克兰领土。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纳特表示，陆基导弹是从俄罗斯南部发射，舰载导弹是从里海和黑海发射。他说，俄罗斯战略轰炸机亦发射了导弹。而同时，莫斯科在星期一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距离前线几百英里处的俄罗斯境内的两个空军基地。据报道，其中一宗袭击发生在一个部署有参与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具有核能力的战略轰炸机的基地。伊朗抗议人士星期一开始三日的罢工，库尔德族女性九月死亡造成的社会动荡持续进行当中。抗议人士呼吁全国各地的店主将商店关闭到星期三，以便产生政府的改革。据路透社说，社交媒体星期一张贴的视频显示，几个城市的商业区都关闭了，包括德克兰、加拉季、伊斯法罕、马什哈德、大不里士和切拉子。 据美联社报道话，达兰大巴扎有大约三分之一嘅商店关门。目击者话，达兰市中心星期一部署咗大量嘅防暴警察。伊朗司法负责人拉杰耶下令拘捕任何鼓励商店关闭人。伊朗道德警察嘅状态亦同时引发咗困惑。据半官方嘅伊朗学生通讯社星期六喺报道当中引述伊朗首席检察官蒙塔扎里嘅评论话，道德警察已经被关闭。但是活动人士对此表示怀疑。伊朗国营阿拉伯语电视台星期日晚的报道说，蒙塔扎里不负责道德警察的监督，而政府官员并没有对此作出公开评论。美联社报道，最近几个礼拜，伊朗城市当中的道德警察数目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城市街道上行走的时候都没有戴头巾。22岁的阿米尼的死在伊朗引发了抗议示威潮，权利组织说最少有471人被杀。国际足联星期一宣布，对塞尔维亚上礼拜在同瑞士队比赛当中落败后，球员、领队官员和球迷的不当行为指称展开调查。科索足球协会之前对瑞士队两名阿尔巴尼亚裔并且在科索有亲人的队员受到冒犯性的叫喊提出申诉。塞尔维亚10月2号在这场比赛当中以3-2败北被淘汰。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的纪律委员会已经对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展开调查程序，因为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2条款，也就是球员与官员的不当行为、13条款歧视以及16条款有关比赛与秩序安全的问题。这个是国际足联在2022年世界杯比赛当中第二次对塞尔维亚球队展开调查程序。第一次是塞尔维亚在11月26号和巴西队比赛之后，在塞尔维亚球队更衣室悬挂了一面显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一部分的旗帜之后。塞尔维亚队经理斯托科斯维奇星期一在国家队从卡塔尔回国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对国际足联的最新行动并没有评论。科索沃足球协会在申诉当中认为这些事件是民族主义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日本将反击能力列入安保文件是否认定中国是威胁呢？仲未定论。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是不是需要一个外国敌人去分散注意力呢？专家呼吁美国重建防御，做好准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防部新近宣布推出新的战略轰炸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多年秘密研发之后呢，美国最新的隐形核轰炸机首次公开亮相。五角大楼越来越担心未来同中国发生冲突，研制这款战略轰炸机是回应这种担心的努力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B-21 突袭者 Radar 是美国30多年来第一款新型轰炸机，该项目的几乎每一个层面都是保密的。在星期五12月2号于加利福尼亚州棕榈谷 一处空军设施公布的这款军机之前，军方公布过它的美术效果图。这些寥寥无几的图像显示，突袭者的模样好像它将最终取代黑色 B-2 精灵隐形战略轰炸机。各大楼正努力将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的所有三个支柱进行现代化，这款战略轰炸机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除了空中投射核武器之外，还包括从发射井发射的核弹道导弹和从潜艇发射的核弹头。美军正在将重心从最近几十年来的反恐行动转移到应对中国迅速的军事现代化。各大楼在这个星期公布的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中说，按照中国核武库的扩展轨迹，到了2035年中国将会拥有1500枚核武器，同时在高超音速、网络战、太空能力和其他领域取得的进展，对美国国家安全与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后果最为重大和最具系统性的挑战。我们需要一款21世纪的新轰炸机，它将让我们能够应对复杂得多的挑战，譬如我们担心有朝一日面临的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美国空军部长戴博拉·里詹姆斯2015年在宣布突袭者合同时是这样说的， B-21 生存能力更加强，可以应对这些更为艰难的威胁。虽然 B-21 的模样也许和 B-2 相似，但是制造这款飞机的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海西·沃登说，一旦坐入飞机，相似性就消失了。他说他的内部运作方式与 B-2 相比极为先进，因为在计算能力方面技术已经发生很大的演变，我们如今可以将它嵌入 B-21 的软件。几位防务分析人士说，其他的改变可能包括用于涂层的先进材料以便轰炸机更难被发现，还有新的控制电子发射方式，好让轰炸机能够骗过敌方雷达，将自己伪装成其他物体，以及使用新的推进技术。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切奇的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在一份事实清单中说，该公司正在使用新的制造技术和材料来到确保 B-21 将会击败它将遇到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系统。沃登没办法讨论这些技术细节，但他说这款轰炸机的隐身性能更加强。当我们谈论到可观性低的时候，它的可观性真是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沃登说，你会听得到它，但真是看不到它。目前有6架 B-21 突袭者在生产过程中，空军计划生产100架，既可以部署核武器，亦都可以配备常规炸弹，既可以有人驾驶，亦都可以无人驾驶。空军和洛斯罗普格鲁曼都提到突袭者相对迅速的研发。这款轰炸机从签订合同到首次出场只有7年时间，其他新款战斗机和军舰项目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轰炸机的造价。空军之前曾经说过，如果订购100架，每架平均成本按照2010年的美元价值是 5.5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今日的7亿5300万美元。但是不清楚空军目前的实际开支是多少，价格不公开这个事实令到一些监督政府的组织感到不安。对我们对这种重大项目做正常分析可能会是一大挑战。监督政府项目资深防务政策研究员丹格雷泽尔说，在 B-21 实际起飞来之前，讲一切都在按时间计划进行很容易，因为真正问题是在这些项目进入实际测试阶段才被发现，所以这个才是时间进度开始滞后、实际成本开始上升的节点。突袭者在2023年之前不会首飞，但是沃登说，洛斯罗普格鲁曼使用先进的计算方式，一直在使用突袭者的数字孖生版对它进行性能测试，这个虚拟的复制版亦都即将在星期五公布。 当年美国空军亦都曾经设想能够有100架 B-2 军炸机，但是最终只制造了21架。这个由于成本超出预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后安全环境发生了改变。航空航天专家米特亚战略洞见的常务董事陶德哈里森说，由于这些老旧的军炸机有严重的维修需求，随时能够起飞的 B-2 不到21架。B-21 突袭者的名称来自1942年对东京的杜立德空袭。沃登说 B-21 将会比 B-2 略细，增加它的航程。2001年10月 B-2 飞行员在911恐怖袭击后飞行了44个钟头，直飞到阿富汗投下首批的炸弹，创下纪录。但是 B-2 经常执行远程往返任务，因为能够容纳它的翼展的机库在全球范围并不多，这样限制了 B-2 可以进行必要的飞行后维修的着陆地点。而且这些机库必须要有空调，因为精灵轰炸机的机舱是打不开的，如果气温太热，有可能烧坏了座舱的电子设备。沃登说，新的突袭者还将配有新的飞机库，容纳它机身尺寸和复杂性。最后一点不同之处是它亮相的方式，这两款轰炸机虽然都是在空军的中旅谷42号厂首次亮相，但是1988年 B-2 登场时的公开场景更为隆重。由于监控卫星和摄像头变得先进了，突袭者的出场将有更多的遮遮掩掩，而且将会在机库之内亮相。受邀嘉宾包括国防部长奥斯丁，他将见证机库门的开启，以首次公开展示这款轰炸机，跟着机库门将会被关闭。该平台的神奇，沃登说，在于你所看不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披露解放军作战能力的进步以及入侵台湾的军事准备。有专家认为，习近平需要一个外国敌人去分散中国人民的注意力，并且认为美国必须要重建防御和威慑，美国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11月29号星期二公布的2022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有可能在2035年前拥有大约1500枚的核弹头库存，比目前的400枚增加了近4倍，大部分可以打击美国本土。2021年中国越来越多地将解放军作为治国工具，在印太地区采取强制以及是侵略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2月1号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对中国军力扩张迅速以及是不透明，以及是与俄罗斯合作感到忧心。在布林肯讲话之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中双方的战略军机已经在日本海以及是东中国海上空进行联合巡逻。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美国专栏作家张家敦11月29号在世界政治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上指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实施二战以来最快的军事建设，但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并未有认真地对待习近平的战争计划，缺乏紧迫感。习近平一直在谈论战争，是时候相信他的说话，不幸的是美国人没有这样做，这个不是国家生存的良方。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当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在2021年出于试验以及训练目的，发射了大约135枚的弹道导弹，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军队还继续建造三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场地，将包含至少300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而此外，中国正在是建立新的核材料生产以及是后勤处理设施，比如正在福建省霞浦县建造的两座立冷快中子反应堆，每座反应堆每年可以生产足够制造数十枚核弹头的笔。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在11月28号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的建设速度太快，以至于无法保密。这个确实引发了公众的疑问，即是中国是否正在偏离一种以所谓的精简有效的威慑为前提的战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1月30号回应这份报告的时候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智慧防御核战略，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目的是用核武恐吓美国，目睹北韩以及俄罗斯在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后未受严惩，中国亦都跃跃欲试。张家敦表示，中国官方有不首先使用政策，但是他们一直在制造所有这些的威胁，可以追溯到这个本世纪初。中国看到普京正在是逍遥法外，北韩现时生意兴隆，天知道还有哪一个要加入他们的聚会。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索托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将会越来越难以维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如果中国按五国大楼报告所讲的这样进行开发以及部署，就不可能争辩话他们有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德克尔伊普勒斯在明德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旗下的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他去年发现中国在甘肃玉门建立了1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伊普勒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建造完毕之后，中国预计将会拥有大约385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而中国核态势的重大变化可能是在于转向预警即发射的政策。之前中国的核武器部队是为二次打击而设计的，将移动发射器是隐藏在隧道当中，在对手发动打击之后进行报复。他说，中国可能正在重新考虑对这个的战略的依赖，这个可能是认识到因为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是情报部门非常之擅长追踪核导弹部队。他说，由于发射井在冲突当中缺乏生存能力，很多人试图将它视为是中国先发制人的武器，但是伊普勒斯表示，该个评估是是否站得住脚取决于中国最终将乜嘢系放入发射井，目前系冇人包括美国战略司令部知道答案。伊普勒斯指出，新嘅报告嘅关键信息仲系包括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设计为可携带嘅最多3枚核弹头，核常兼备嘅东风26型弹道导弹的快速部署，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的增加，以及是短程弹道导弹的减少。他说，这个证实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中国空军正在对福建省的很多旅进行是现代化的改造配备，用东风17高超音速的弹道导弹来替换较旧的短程弹道导弹。伊普勒斯说，东风17代表了中国空军突破台湾以及美国该个地区防空系统能力的重大进步，中国将会希望使用这些系统打击台湾的关键目标，例如配备反弹导弹的防空系统的空军基地。中国在去年7月发射了一枚可能由轨道攻击系统的推向太空环绕地球飞行的远程导弹，携带这一枚导弹的高超音速滑翔器最后又返回到中国。美国国防部披露新的细节表示，这次的测试代表着迄今为止中国对地攻击的武器系统的最远程的射程达到是40000公里，以及最长的飞行时间是100分钟。美军高级官员表示，该个武器当时是未有击中目标，但是已经接近。在海军方面，该个报告指出，到2025年解放军海军的船体规模预计将会从340艘增加到400艘。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舒加特在推特上面说，该个报告还首次明确呼吁关注中国使用民用滚装船作为入侵台湾海运能力的来源。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戈德斯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军舰亦系潜艇越来越多地使用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打击印太地区以外的目标。 他说万一美中因为台湾开战，中国可以使用这一类的武器来压制美军，考虑到中国军队可以对美国本土甚至是东海岸亦都包括西海岸以及阿拉斯加进行常规打击，这个已经不再是异想天开。向太空领域报告发现，解放军继续发展包括动能杀伤导弹、地面激光亦是轨道空间机器人等反太空能力。截至2021年底，中国的情报监视以及侦察卫星系统数量是超过260颗，仅次于美国，几乎是2018年中国在轨系统的数量的两倍。美国前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德12月1号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太空军仍然处于世界第一的水平，但是最令他担忧的就是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发展速度。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当中指出，如果中共达成了2027年建军目标，将会更有能力统一台湾。而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在11月28号表示，我们是未有看到任何即将发生入侵台湾的迹象。他说这个的评估有误。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决定进攻台湾，在可探测的传统战争之外，还可能在岛上传播病原体进行生化战之一，我们可能是需要数个星期或者数个月才能够知道。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合作高级研究员雷贝格在12月1号在该机构的线上讨论会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的报告是美军需要改进印太部署进一步证据，我们正在是处于脆弱的十年，无所作为并非是正途。雷贝格认为，美军在印太几乎是仍然沿袭着后冷战的态势，重返印太的战略转型沦为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国部署在冲绳以及关岛应对台湾事件的前哨阵地却是比较脆弱，受到解放军巨大的攻击威胁。他说美国国防部对第一岛链的前进方向缺乏共识，缺乏明确的方向以及计划，他是称之为是准和平时期的心态。前美国空军副参谋长退役上将钱德勒认为，中国正在和美国抢夺太平洋领导地位，误判如果是冲突的风险非常之大，美中在太平洋还未发生战争，但是我会告诉你知，我们亦都是未有处于和平状态。张家敦指出，现时的国际气氛令到如同二战前夕的1939年又或者是1937年，但是更差的就是可能在欧亚大陆两端亦是北非同时爆发战争。张家敦表示，毛泽东未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能力，但是习近平有。他说考虑到经济萎缩、债务违约加速、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货币贬值、粮食短缺以及是环境恶化，再加上反封控抗议蔓延各地，中共更加失民心。张家敦认为，习近平需要一个外国敌人来分散中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台湾、日本、菲律宾等等，而不是集中在他的身上。张家敦表示，美国必须重建防御以及威慑，我们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军事方面的消息。日本自由民党和公明党12月2号在一次会议上就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达成共识，同意将他们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有关的文件，但对于是否将中国认定为威胁还未有定论。专家认为，中国对日本已经构成了威胁条件，但基于日中经济的依赖性，将威胁写入安保文件并非必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12月2号召开实务人士会议，就拥有在敌方基地内阻止导弹发射的反击能力，又称作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达成共识，将成为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两党同意将继续为是否将中国写明为威胁展开磋商。关于反击的能力， 此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29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说，归根究底基本的想法就是要提升威慑力，进一步降低遭受导弹等攻击的可能性。他还表示，政府推进的防卫力建设有助于强化外交能力。当时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议员未松义规对反击可能导致事态激化表达担忧。他说，日本一旦反击将会遭到五倍、十倍的报复。自民党和公明党12月2日针对反击能力所达成的共识，将它纳入了年底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相关三份文件中。自公两党在会议中就认定对方国家着手攻击，确认了应该不予分类的规定。而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是否要将中国的军事动向认定为威胁，成为焦点之一？日本的官邸消息人士担忧称，如果说成威胁，将会招致中国的不满，对安保环境的影响是负面的。公明党亦都对于将中国写入去为威胁面露难色。日本2013年制定的国家安保战略就中国所使用的表述是国际社会的关注事项。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将中国对于日本在军事和其他方面的胁迫性作为归类为对日本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上的致命威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一直在度伺机侵略并占领日本的西南方岛屿和周边海域，而且进一步打算在政治上、心理上和物理上控制日本，甚至已经逐渐到达逼日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允许之下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存在。中国夺取日本是迟早的事，如果日本没有美国的支持，很快就会被中国侵略。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认为，基于构成威胁的条件以及日美同盟的共同军事训练需要，日本应该明确地将中国定义为威胁，铭记于安保的文件中。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脅威というのは意図と能力ですよね。北朝鮮の場合には弾道ミサイル約200発日本に、到達できる能力があって、しかも日本の地名を上げて火の海にするというふうに。
所谓的威胁涵盖意图和能力两个条件，不含有200多枚导弹可以攻击日本的能力，又扬言要将日本变成火海，意图好明显，中国三日两头就侵犯我国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海域，威胁的意图亦都好明确。以日本防卫官的角度而言，日美必须制定共同作战计划才能够依照该计划执行共同军事训练，这样日美同盟对于所谓的威胁就必须有共识。如果日美之间对于威胁的认知不同，共同战略或者是共同作战计划就无法制定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韩频频向日本周边海域施射导弹，与日本又没有经贸依赖性，反观中国并未对日本有直接军事挑衅行为，日中又有密切的经济往来，日本没有必要将中国定义为威胁。他说，
日中两国既然已经重启了首脑峰会，双方都想继续安排高层级对话，那就没有必要激化彼此的对立。现在日中关系呢，就是在美中对抗的大前提之下发展。日本基本上，
他说日中两国既然已经重启了首脑峰会，双方都想继续安排高层级的对话，那就没有必要去激化彼此的对立。现在的日中关系是在美中对抗的大前提之下发展的，日本基本上会随着美国，既然美中都设了护栏，就没有 撕破面，日本亦都唔需要讲明中国系威胁，毕竟同北韩一样。何况岸田文雄系对中甲派所属嘅派系一向都好重视经济发展，往后与中国之间应该系合作多过对抗与竞争。共同社12月1日报道，中国驻日大使孔元佑在接受专访时指出，习近平访问日本一事在中日之间有着无可替代的战略引导力的重要性。岸田文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7日在泰国举行时隔约3年的日中两国领导人面对面首脑会谈。习近平与岸田文雄会晤时强调，中国愿意和日本一方一起从战略高度把好两国关系大方向，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岸田在会谈中则表示，我们确认将继续对话，这是一次建设性的意见交换。岸田文雄还在11月25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了日中首脑会谈的成果。台湾开南大学教授陈文甲认为，基于安全极大化的考虑，在中美博弈持续白热化的情况之下，中国将会尽量向日本示好，并离间日美关系。他说，
比较一下11月刚开完的美中以及日中的首脑峰会，就可以知道习近平对岸田呢显然的比拜登态度。
他说比较一下11月份刚刚开完的美中以及日中的首脑峰会就可以知道了，习近平对岸田文雄显然比拜登态度友好，因为中国主要目的就是在这里弱化美日同盟关系，并且希望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天下为中策略之下来到制造一个突破口，也获取他的地缘战略空间。此外，中国在利益极大化的情形之下，习近平连任后要清除政敌，接着就要首重安内的一个经济振兴工作，以及让外的一个争夺世界经济的霸主，所以中国需要靠着日本顺利加入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进一步掌控全球市场，并藉由日本对中国有经贸需求的弱点，去突破美国所主导的产业链上的去中国化。例如印太经济架构 IPEF 就是中国争取更多的一个经贸市场的一个空间。陈文甲表示，在国安的考虑之下，日本必须追随美国以美日同盟的强大威慑力量对抗中国的军事威胁。在利益的考虑之下，日本希望日中建构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而且必须紧密和中国的发展经贸，才能够挽救日本的经济。与岸田文雄的民调在安全的考虑下不和中国关系交互，才能够避免中国联合或操控北韩及俄罗斯对日本造成地缘政治的压迫。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柳瑟武认为，日本在国安和经济上保持平衡的状态将会没办法持续。他指出，在这个平衡上，日本与美国相似的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为代表的商界，希望与中国拥有不受限制的商业往来，期待日本政府迁就中国，不要让政策影响日中贸易。一些企业支持的政客还希望政府对中国宽待一些，其中有些政客与中国有投资往来，或以其他方式被中国摸头。柳瑟武指出，大多数日本大众的想法是不同的，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感觉就是负面的。有一些政客理解中国带给日本的威胁，希望日本与中国经济脱欧。柳瑟武认为，中国的军事压力和恐吓迟早会超过日本可以承受的程度，届时日本将不得不大幅减少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转而优先考虑国防。他指出，日本目前试图鱼与熊掌兼得，或者至少保持观望，来到拖待变不做艰难的决定。不过日本更加需要美国的保护，如果亦都想继续从中国赚钱，这样的平衡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日本将在某个时候必须被迫选择。岸田文雄11月27日召集财务大臣铃木敏夫和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到官邸会商， 只是包括防卫预算在内的2027年度的安全保障相关预算务必达到 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岸田文雄希望以此达到彻底强化日本防卫力的目标，这个亦都是他首次明白只是防卫预算的具体规模。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讯调查会11月13号发布调查结果，发现日本近八成受访者对台海形势抱持危机感，但如果中国武力犯台，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反对派自卫队和美军联手对抗中国军队，另有高达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削减或者不需要增加防卫预算。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认为，面对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岸田文雄政府需要向日本民众清楚地解释中国与北韩造成的威胁、台海局势的紧张状况，甚至俄罗斯问题，让社会充分明白提升威慑力以及发动反击能力的原因，以及日本整体国防需求必须达到的改善程度。纽瑟姆表示，日本不能够再指望美国继续为日本的安全负所有责任了。相反的，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日本需要负担起更多保卫自己的责任，无论在政治上如何运作，岸田文雄政府都需要对大众明确地解释防卫政策的转变原因。他指出，最近北韩频频试射导弹，中国八月初才举行过大型环台军演，有几枚导弹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内，引起日本社会强烈的危机感，因此通过政府的充分解释，大多数日本公众应该都能够理解发动反击能力与提高防卫预算的重要性。日本海南大学日本研究学者陈文甲表示，日本政府正在检讨在安保战略三文件明文列入多项外交政策，岸田文雄在国内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之下，必须向内宣示军事战略转变的需求。他最后说，
其实日本的防卫需求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过去较为重视本土安全呢，已朝向
他说，其实日本的防卫需求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较为重视本土安全，已经朝向海上安全及海权的夺取转变，军事战略由基本的本土防卫转向剑指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的攻守兼备路线，所以岸田文雄会更加宣传这个转变的必要性，让日本民众接受更加紧密美日安保关系与强化军备是当前必然的趋势，藉由形塑区域紧张关系去说服日本民众支持军费的提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定于12月6号在北京举行，治丧委员会公告是不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分析人士说，中共公布江泽民逝世的时机可能有助于转移公众对白纸革命的关注度，但是缓和抗争的真正原因是广州、上海、成都等地的解封，亦即是中共通过擅长的团结一派、孤立一小撮的手段，令到抗争得以获得缓和。这个力度会比发布江泽民死讯更加有效，因此首先做所谓的引蛇出洞，然后再秋后算账，可能才是中共当局的最后目的，而这个亦考验着白纸革命的抗争韧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白纸革命持续燃烧的时候，中共官媒新华社在11月30号发布了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去世消息。治丧委员会公告，江泽民追悼大会将会在12月6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但是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网上有不少的讨论认为，江泽民的死讯发布的时机是为了转移大众对白纸革命的关注，因为中国社交媒体的各种热搜出五速地从防疫清零以及是和白纸革命相关的话题，变成了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即使是过去4日到12月4号仍然高居于中国多个热搜 榜的榜首。前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的主持人曾志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客观上中共有操作转移注意力的可能，但是同时这个亦都是一种冒险，因为当大家在回顾江泽民的时候，亦都难免让大家是想起过去他曾经带领中国走过的那些路。比如当时的美中关系是比较好，特别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当时整个经济环境是比较宽松，赚大钱是比较容易，所以大家都很容易将江泽民当时相对开放的环境拿来跟现时的习近平强力控制之下的环境做一个比较。
所以你说他可以把视线转移是没错，但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令大家更加想起
曾志豪表示，所以你话佢可以将视线转移系冇错，但系觉得亦都有可能曾经系令大家更加想起现时同过去嘅嗰一种嘅松紧嘅对比。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商普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即使中共有转移白纸革命注意力嘅目的，但系真正能够成功转移注意力嘅原因系在于广州、上海、成都等地嘅解封，亦就系中共系通过团结一大片、孤立一小撮嘅方法，让白纸抗争获得一啲嘅暖和。让大家以为解封就无事，但是其实当局仍然在度通过健康码以及核酸来监控人民，中共这样做的缓解方力度比发布江泽民的死讯是更有效。台湾人民主书院的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江泽民十年来屡传死讯，所以他的死亡可以讲话是在普遍的预期当中。因此如果说中共要利用江泽民的死讯去做政治操作，他认为是效果有限。他说过去中国三大巨头周恩来、朱德以及毛泽东在同一年过世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当时党内斗争亦都非常之激烈，邓小平是通过被打压又复出之后，对于毛泽东过世仍然是马上就发布消息，紧接落嚟邓小平过世亦都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他认为对中共来讲，透过领导人死讯发布的时机去做政治操作的潜力并不多，所以外界不必要去做过多的揣测。桑普认为，中共其实就是挑一个习近平不用外访亦都没有重大事件要处理的时间点，并且以不将喜事与丧事摆在一起公布的原则底下发布了江泽民的死讯。只是白纸革命亦都提供了一个引蛇出洞的契机，看一看有哪一个仲出来再继续抗争，就将它是抽出来。因为江泽民的副文里面有一句说话，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其实就是一种的暗示，
意思是说把它亮剑了，如果你今天真的出来抗争，当时要镇压的力量就会到了中国人民上。
桑普表示，意思就是将他的亮剑，如果你今天是真的出来抗争，当时要镇压的力量就会到了中国人民头上。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对中国公民的警讯，亦都是看到这么大的压力底下考验着白纸革命者的抗争的韧性。分析人士桑普说，中共在极权主义的极致模式之下，正如英国当代知名作家欧威尔的作品1984里所描绘的谎言是真理，亦即是将谎言视作为真理。一般而言，中共最高领导人身故都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甚至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胡耀邦都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是江泽民他是没有，显得十分之吊诡，而且很多的蛛丝马迹令人怀疑江泽民的死亡时间和发丧的时间可能并不相通。换句话来讲，江泽民的死亡时间很可能是捏造出来。桑普表示，比如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的侄女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就曾经在11月13号在微博写下一句江水东流去，在江泽民死讯公告的当日，他又再发到是发文再讲一次江水东流去，似乎暗示江泽民早在半个月之前就已经离世，而非中共宣布的11月30号。 同樣11月13日當日，中國海內外的社交媒體亦都傳出一則百度的通知，只要做好應用程式內容全部變黑白的準備。當時就有很多的網友猜測，一定是有某位大人物的去世，而猜測的對象自然指向年事已高的江澤民。而另外網上亦都有傳聞指，江澤民的遺體早在11月16日就從上海運到北京，但是這個消息未獲證實，因此這次的官方公告的附文特別提到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引起了諸多的聯想。化名為是黃博的中國資深媒體人對美國之音表示，就他的判斷，江澤民可能在更早的二十大期間就已經死了，否則的話，只要江澤民仲有一口氣，中共拖亦都要將佢拖上台去參加皇上嘅加冕典禮。呢個係黑社會嘅傳統，以強調習近平嘅正統以及係合法性。佢仲表示，中共嘅慣例係主要領袖離流嘅時候，永遠吊住一口氣，用葉黑幕等一切嘅熱命手段，等待中共中央作出指示先至能夠拔管。所以佢係認為，江澤民早就已經死了，只是一直吊在那處的植物人，吊到宣布死身。他還說，中共最厲害的手段之一就是一個人連什麼的時候死都是由黨來決定，因為中共當局不能夠讓江澤民是捉到習近平的眉頭，絕不能在習近平二十大登基之日宣布先帝駕崩。曾敬源表示，江澤民過世之後，江派的政治勢力亦都將之潰敗，這個代表著習近平未來面對黨內的江派、胡派或者是團派等勢力挑戰的時候，將有一部分的壓力可以鬆懈。曾建元仲表示，邓小平在过世前定调了中国经济道路将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这个令到继位的江泽民能够在邓小平的避任或者是保护之下坐稳中共总书记的位置，然后遵循正左经右的路线，让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开始快速起飞，这个是邓小平留给江泽民非常之重要而且是巨大的政治遗产。他说，但是江泽民时代因为经济发展促成了较为多元开放社会的政治遗产，现时已经被强烈的社会控制所取代，尤其是在清零政策或者是社会面的清零的执行之下，可以说整个中国公民社会几乎消失殆尽，所以很多的中国民众对于江泽民的过世是感到遗憾以及是惋惜，因为这个代表着相对较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曾建元表示，所以他相信这一部分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能够从江泽民这边获得任何政治上的遗产，这个这样现时看起上来，习近平现时所表现出来的就更加像一个是败家仔。就在白纸革命爆发之后，中国最近的清零政策出现了一些的松绑。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上个星期在国家卫健委和专家座谈的时候表示，新冠病毒已经是减弱，防疫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另一方面，包括北京、广州、重庆、珠海等当地政府相继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做核酸，并且持续撤除检测站，同时北京原本关闭的部分大型商场亦都陆续恢复营业。有些人将这种防疫放宽措施视为中国的清零政策正在转向，但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11月29号第15度刊文强调，动态清零不能动摇，中国一边解封一边又宣示清零的情况令人摸不着头脑。
从专权的角度，他不可能让步的，因为如果他让步的话，就代表民意可以压过他。所以我们看见他现在，
曾志豪表示，从专权的角度，中共不可能是让步，因为如果他让步的话，就代表民意可以压迫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见他现时应该有一些表面上会松绑的文章可能会做一下，比如是有一些地区会解封，或者是孙春兰讲的那一个的病毒减弱了，这个就是好笑，就是好像病毒一晚之间就变弱，就同时他肯定就不会直接说我们这个清零是做得不好，我们要承认失败，他肯定不会这样讲。曾志豪表示，这个就有些像就是 儘管世界和香港都覺得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中聯辦的手其實是越伸越長，但是中共在表面上面仍然是會對香港採取一國兩制不動搖不變形是一樣的道理。因為一國兩制跟清零都是中共掛在臉上面為了面子不能夠丟掉的一塊布。曾志豪並指出，維持清零仲可以用中共對於人群管控保留好大嘅彈性，比如能夠以防疫為由進行交通嘅運輸嘅封站，或者係要求群眾解散，要求大家返鄉，達到人潮疏導嘅作用。因此，為咗將防疫當作成為係藉口攞嚟靈活運用，清零政策仍然係會被保留落嚟。曾志豪仲表示，在白紙革命之後，中共一定會進行清算，因為對習近平來說，在管控已經是這麼嚴厲，愛國教育已經是做得這麼徹底的情況之下，仍然有一大批人反對他的政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陳君台北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11月4日，拜登總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舉行了兩人上任以來的首次面對面會晤。拜登總統在會晤期間解釋說，美國將會繼續強而有力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他重申這種競爭絕不能轉向衝突。拜登總統強調說，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保持溝通渠道的開放，兩位領導人同意授權重要的高級官員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加深建設性的努力。從此以後，兩國官員有了多次的高層會晤，在每一次的會晤期間，美國官員都強調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溝通的必要性。11月18日，副總統何錦麗在曼谷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領導人會議的間歇短暫會晤了習近平主席。11月18日，美國貿易代表戴奇亦都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間歇會晤了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這個是他們兩人首次面對面的會晤。除了討論雙邊貿易之外，戴奇大師還向王文濤部長是描述了美國對亞太經合組織的願景，美國將會在2023年主辦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幾日之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11月22日在柬埔寨出席東盟國家防長會議間歇會晤了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據五角大樓表示，兩位官員討論了就降低風險以及加強行動安全展開實質對話的重要性。奧斯丁部長提出了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印太地區展示的越來越危險的行為的關切，這些行為增加了事故的風險。奧斯丁部長還強調必須負責任地管控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競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如今計劃在明年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在一次的記者會上說，世界領袖預期我們負責任地管控雙邊關係，而且找到合作的方式，包括在譬如是氣候、全球衛生以及宏觀經濟領域的合作，這些是必要的。布林肯國務卿宣布，這個不單止是為了改善我們兩國人民的生活，亦都是為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利益。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